大家好，我们今天看2052到2063号，这是一个新的部分。我们从天主世界的这个开始的部分呢，继续。那我们知道呢，天主世界呢，这个部分呢，它属于天主教教理第三卷的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卷呢，一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介绍在圣神内的生活，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天主世界。我们大概要花两讲的时间呢，来介绍在天主世界之前的这个序言，关于天主世界的意义啊、出处啊这些基本的问题。我们首先看这2052号，师父我该做什么？2052号，有一个少年人问耶稣说：“师父，为得永生，我该做什么善？”对这个问题，耶稣首先要他明白，必须确认天主是唯一的善，是善中之善，是一切善的泉源，然后向他宣布说，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就该遵守诫命。接着，耶稣引用了爱近人的诫命，答复他的对话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应孝敬你的父母。最后，耶稣更把这些诫命用积极的命令做总结，说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马窦福音19章16到19节。那么这个2052条呢，开始呢正式介绍这个天主世界。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接入点，那就是在福音里面记载着耶稣所遇到的这个少年人，那么他愿意去追随耶稣，他询问耶稣什么是善，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就是什么是善。那么天主教教理呢，用了这样的几个词来回应，那就是天主是唯一的善，是善中之善，是一切善的泉源。那其实我们换一个词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呢，就是天主是至善的啊，所以它包括唯一的善，它包括呢是善中之善，这也包括呢它是善的这个泉源。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去问这个耶稣的时候，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问耶稣的时候，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么显然呢，这个年轻人呢是怀着善意呢来投奔耶稣，所以耶稣呢就借机呢把天主世界指给他，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呢来向他介绍天主世界。那么结尾的时候呢，耶稣呢更把天主世界的总纲啊展现给他，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发现呢，耶稣呢其实呢是规划出这样的一条线路，就是遵守诫命是走成全之路的起点，同时呢也是进入成全这个世界的大门。所以我们从这个年轻人和耶稣之间的这段对话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啊，十诫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占据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们看这个下一条2053，在这第一个答复之后，耶稣又加上第二个答复，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马窦福音19章21节。这第二个答复并没有废除第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包括遵守诫命，法律并没有被废除，而是邀请人们在他们的师父身上发现他就是法律的圆满实现。三部对观福音都把耶稣召叫富贵少年跟随他，做个顺命和谨守诫命的门徒，与贫穷贞洁的招教连在一起，福音劝谕与诫命是不可分的。我们看这个2053哈，继续在讨论的耶稣啊跟这个年轻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他回答耶稣说，这一切呢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呢继续向前的发问，告诉他说，你若是愿意是成全的，就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然后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发现呢，耶稣呢对这个少年人呢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邀请。当然第一步呢是询问他是不是遵守诫命，答复是肯定的。然后呢耶稣呢又进一步的去邀请他来跟随他，变卖他的所有一切呢来跟随他。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福音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通常呢把这个原则呢叫做福音三劝谕。那么他们是听命或者叫服从，神贫或者叫贫穷，然后呢第三个呢叫贞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三愿。 那么教会呢，正是基于啊耶稣的这个话和福音的这个精神，确立了一种生活，确立了一种制度。当然这个制度是谁确立的呢？这个制度是教会确立的。这个制度的根源在哪里呢？它的根源是在福音里。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叫做福音三全域的这个生活。那么福音三全域的这个生活跟诫命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如果说诫命啊，就是天主十诫，是基督徒度成全生活的起点，那么劝谕就是让他达到他基督徒生活的这个高点。所以他们两个呢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一个是起点，那么一个是高点。我们换个方式来理解，实际的要求每个基督徒都需要遵守，那么这相当于是门槛，也是一个下限，就是必须要遵守。但是劝谕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去遵守呢？当然遵守对他们有益，如果他们没有遵守，对他们来说没有罪。可是呢，如果他们不遵守实诫，他们会不会有罪？他们会有罪。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劝谕呢跟诫命呢，它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他们虽然是在一条线上，但是一个是低，一个是高。所以教会所确立的这个度啊，三愿生活的这些人呢，神父啊、修女啊、修士啊，这些人呢度这样的一个生活，是为了用更亲密的方式去追随耶稣基督。因为这是基于他自己的这个话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个制度呢是由教会呢所确立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友他可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这个福音三千余的精神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也可以。他没有办法像这个神父和修女一样呢完全度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他仍然可以去分享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说，他可以度相对的这个服从，相对的这个神品和相对的这个贞洁啊，相对的这个贞洁。这样的话呢，他也能够获得福音三劝谕的这个精神福利，所以呢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一条呢介绍给我们介绍这个诫命跟劝谕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呢他们是相关的，但是呢却讨论的这个内容却有不同。我们看2054，耶稣重提十诫，但他显示了圣神的德能在实际的文字中运作，他所宣讲的义德超过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也超过外邦人的义德。他发扬了实际的全部要求，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的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我们看这个2054，那其实呢这是在马窦福音里面啊，马窦福音的善终圣训当中，耶稣呢他重提了十诫，当然不是十诫的全部内容啊，是其中的大部分的这个内容，他并且呢把十诫呢进行细化。那么下一句话是重点，那就是他在讲这个基督徒该有的这个义德的时候啊，他告诉他的门徒们啊，这是耶稣啊告诉他的门徒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那么这里的问题来了，法利赛人的这个义德是什么呢？法利赛人们他们认为的这个义德就是遵守天主十诫，并且是为了十诫而遵守十诫，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这个义德的这个基本的意思啊。所以呢它基本上是一个表面的刻板的，但是呢耶稣呢所强调的基督徒的这个义德需要超过这些，怎么超过？那么耶稣呢将具体的去解释其中的一些诫命的条款，然后帮助基督徒呢在具体的这个事项上可以完成天主的旨意。所以当这个耶稣去解释这个十诫的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耶稣是把这个十诫呢看成是天主旨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诫命的问题，它是天主旨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该清楚。那么他这里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哈，这个马窦福音呢在这个善终圣训里面，在第五章里面，他其实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我们通常呢把这个六个例子呢叫做六个对照，前三个是一组，后三个是一组。那么其中呢前三个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在这个2054的这一条里面所看到的，他采用的基本都是同样的一个结构。那他说这个耶稣首先呢用三部曲的方式呢来表达他的观点。那么第一点，耶稣要重申，重申什么？重申诫命。第二点，耶稣要升华。第三点，耶稣要具体化，就是耶稣要细化。那我们就拿这个当例子哈， 就拿这个其中的第一个对照当例子，你们一向听说过对古人说不可杀人，这个就是重申，重申什么？重申天主世界的第五戒。那么然后呢，就是升华。所谓的升华呢，是把它就是细化了，要求的更具体了。那么杀人是不可以的，是违反第五戒的这样的一个事项。但是呢，耶稣所要求的就是他把它细化到什么程度呢？凡是向自己的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所以这比杀人是不是更加严肃了，更细化了？哎，是更细化了。那么到了第三步的时候呢，你往这个以下的经文，如果你再继续看的话，你会发现，如果耶稣说，如果你要在祭台前奉献你的礼物，想起了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你就赶快去与他和好，免得他交给判官等等的。这是那个具体化啊，就是那个具体化。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天主十诫呢是天主启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呢，这个天主十诫的这个满全，就是它的意义的这个满全，要在耶稣基督内达到。所以感兴趣的这个教友呢，可以到这个马窦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去看这个六个对照。你在思高圣经里面基本上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分段去罗列了，它把它进行了分段去罗列。当然，我们这其中有些教友呢，我带领他们一块儿学过这一个马窦福音，所以他们应该还记得哈，当时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看2055，当有人问他，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马窦福音22章36节，耶稣回答说，你用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马窦福音22章37到40节，解释十诫必须在爱的诫命的光照之下，这是一条二而一的爱的诫命，而爱就是法律的满全。诫命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以及其他的任何诫命都包含在这句话里，就是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爱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是法律的满全。罗马人书13章9到10节。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这个2055哈，这里介绍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十诫的这个总纲。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当然呢，这个十诫的总纲呢，其实是泛指整个这个十诫的这个内容。那么所以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呢，就解释说，要解释十诫必须是在爱的诫命的这个光照下。它必须是在爱的诫命的光照下。那你怎么理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十诫总纲是什么？上爱天主，下爱众人，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爱人如己。所以呢，它基本上是体现了，你看十诫的内容也是前三诫跟后七诫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前三诫呢是表达了对天主的义务，而后七诫呢是表达了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是上爱天主，下爱众人。所以它是在爱的这个光照之下的，我们去看十诫的内容啊，我们就知道呢，他想向我们传递一个怎样的信息。那当然在这个新约里面，在罗马人书当中啊，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这个来解释这个含义。诫命这个表达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些消极的，因为诫这个字就是不要怎么怎么样嘛，是吧，是有些消极的，并且常用不的这个形式来完成啊。当然不是每一个十诫里的每一个诫命都是如此的哈，比如说第四诫你应该，那个就不是不啊，你应该孝敬父母，那个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知道呢，这是一种有一点消极的这个表达。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十诫里面其实能够看到的就是它积极的一面，就是爱人却是一个积极的表达。啊，却是一个积极的表达。爱天主，爱人，它却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我们看2056，这个十诫 Decalogue 这一词，其字面的意义是十句话。出谷记34章28节，申命记4章13节，10章4节，在圣山上，天主给自己的子民启示了这十句话，是天主用手指写的。出谷记31章18节，申命记5章22节，不同于其他由梅瑟书写的诫命，十句话在天主的话里占着卓越的位置。十句话载在出谷记和申命记中，流传至今，自旧约时代经常为圣经所引用。但是直到耶稣基督的新盟约，十句话的完整意义才显露出来。我们看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自然知道呢它的这个出处十诫，当然这里面给的 Decalogue 这里是英文， 是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其实呢，你即便是回到它的原文希伯来文里面，你看十诫这个词的这个时候，它的原意呢就是十句话。当然因为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涉及到的一些禁止的这个事项，所以呢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成十诫。那所以呢十句话呢有的时候就在圣经的字面上哈，就在圣经的正文里面也直接用来是表示天主十诫的这个意思。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个经文的具体的章节的出处，这是第一点。那个第二点呢，这个十诫或者是叫这十句话，在天主的法律当中它是处在一个核心的这个位置，它跟其他的这个诫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这个出谷记和申命记上都说呢，这个十句话呢是天主用手指写的，是天主给自己的子民启示了这个十句话，是他用手指写的。当然这种这个方式是不是一个象征的这个表达呢？是的。可是呢它显示出它的独特的这个位置，就是它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可是呢其他的这个法律的条文是梅瑟书写的。出谷记里面看呢是天主在说，梅瑟在写，但是实际呢却是天主自己写的。所以这就显示出啊它的一个卓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通常说呢十诫呢是旧约法律的这个核心啊，是旧约法律的这个核心。而在整个旧约里面呢它是经常被引用的，到了新约里面，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盟约，旧约新约嘛，到了新约里面，在耶稣内呢十诫呢被进一步的去肯定，并且呢这句十诫的这个完整的意义呢在耶稣身上啊才被完整的表达出来。我们上面也举到那个例子了，第五诫说不让杀人，但是耶稣却说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这要比杀人要严肃的多。在这儿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几年前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到这个圣地呢去到新牧道之路这个团体啊去参加一个活动。这个新牧道之路这个团体呢正好是在加利利亚的这个海边上啊有一个他们的基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啊，这个建筑呢就在真福山的这个旁边。在这个建筑啊一进大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图书馆，有一堵很高大的这个墙。这个墙的设计呢非常特别。为什么它特别呢？这个在这个墙上呢用希伯来文镌刻着这个天主十诫。就是你一进大门你就看见了这一堵墙。这一堵墙上呢镌刻的是天主十诫。那么这还不算。这堵墙呢同时呢也是一堵能够流水的墙。有水呀从这个十诫上面哗哗的这个流下来。所以呢这就实际上是一种喷泉啊，那个水呢在上面流下来。当然那个水呢是循环的。那么这样呢每个看到天主十诫的人呢他自然呢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我们去参观的那一年呢，这个在之前的前一年在这个团体里边就在这个院子里面举行过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活动。那就是这个信牧道之路呢他们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几百位这个犹太的这个经师到这个地方来聚会。因为这个基地呢也是一个能够容纳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群。当这些经师们他们第一次踏入到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并且他们发现呢他们把十诫把天主十诫呢放在一个显要的位置，并且用水来作为一个装饰把这个天主世界凸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极为惊叹。其中有一个经师呢就站出来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你们基督徒对天主世界是这么重视啊，是这么重视。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当地的这些这个神父们呢他们向我们介绍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也让我们非常感动啊，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个流水的天主十诫下面啊，镌刻着天主十诫的这个墙下面呢啊，来默想，所以是一个很感人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你知道，从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们对基督徒啊有了一个至少是一些犹太人，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毕竟呢，我们有着共同的这个遗产，那其中啊，天主十诫就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看2057，首先应在出谷记的背景下理解十诫。出谷记是天主在旧约的中心所完成的伟大拯救事件。十诫话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消极的规范、禁令或积极的命令，如应孝敬父母，都在指出摆脱了罪恶的奴役之后度自由生活的条件。十诫是一条生命的道路。如果你爱慕你的天主，如果你履行他的道路， 如果你谨守他的诫命，他的法令，他的规定，你必能生活，你必能繁荣。申命记30章16节。十诫这股释放的力量可见于某些诫命，如安息日应该休息，这诫命同样也是外邦人和奴隶所定的。你应记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奴隶，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将你从那里领了出来。申命记5章15节。我们看这个5057，第一点呢，就要强调的是，要想理解十诫，必须在出谷记的背景下，那就是天主呢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子民呢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呢，这里面是透过这个十诫呢，其实呢拯救呢是一个行动，而透过这个十诫，那么天主要跟他的这个子民，以色列子民之间建立一个特殊的这个关系，而天主呢愿意他的子民度一个自由的这个生活。那么度自由生活呢，其实呢是有一个方式和条件的，那么这个方式和条件呢就是十诫。天主也借着十诫呢把自己的旨意启示给他们啊，所以下面引用的这几个经文呢都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哈。那我想重点呢说几句之后这句话，那就是十诫呢这股释放的力量可见于某些诫命，如安息日的这个休息，这是不是一种这个对人是一种释放，一种解放呢？绝对是一种解放。其实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这个安息日啊，在十诫里面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哈。这个遵守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在古代，就是在遥远的这个古代，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相当进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我记得我小的这个时候，这个还不是双休日呢哈，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周六呢只休半天，所以是这个一周休一天半。那现在变成双休日，那就是人们这个各国的这个法律呢越来越注意这个人这个获得解放啊，就是获得休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可是你知道，在古代，这个在那么遥远的这个古代呢，这个天主十诫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这在当时来说啊，应该是相当进步了。所以呢，透过十诫呢，天主交给以色列子民，他们能够获得自由的一个捷径。我们看2058，十句话概括并宣告了天主的法律，这是上主在山上，有火中，有浓云的黑暗里，大声对你们会众所说的话，再没有加添什么，并且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申命记5章22节。因此，这两块石板也叫做约板。出谷记25章16节。因为在上面刻了天主与他子民结盟约的条款，这两块约板，出谷记31章18节、32章15节、34章29节，应该放在约柜里。出谷记25章16节、40章1至2节。我们看这个2058，这个十诫话，他说概括并宣告了天主的法律，它涵盖着这个天主的这个法律，当然它不是全部内容，但是呢它却包括天主法律的这个核心内容。那么天主法律所颁布的这个情景或者是情况呢，其实是很特殊的，在山上，有火中，有浓云黑暗里。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的山常是天主自我启示的地点，火中和浓云里面也是天主在启示的时候呢常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并且大声对你们会众所说的话，所以这是天主的话。那么其实天主的法律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哈，天主的这个法律都是天主的话，但是呢这个十诫话呢却在这个天主的话里面占据了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申命记当然是梅瑟说的话哈，天主的话呢交给了我，并且呢这两块石板呢也叫做约板。因为稍后呢我们会看到哈，因为呢这个十诫呢是天主跟以色列子民之间所缔结的这个盟约的这个核心，所以呢这个因为和盟约有关，所以它也叫约板。这个约板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放在约柜里。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呢旧约之柜里面存放着三件圣物，是吧？第一个就是约板，第二个是玛纳，第三个是亚郎的权杖。那你要问我这个九月之柜现在哪里去了？失踪了，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啊！看2059，十诫话是天主在一次显现中宣布的，在山上，在烈火中，上主面对面对你们讲的话。申命记5章4节。那么十诫话是属于天主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光荣所做的这个启示，诫命的恩赐就是有关天主自己和有关于他圣意的恩赐。借着使人认识他的旨意，天主把自己显示给他的子民。 那么2059的重点再是强调呢，就是实际呢，实际上这十句话呢是天主自我的启示。那么他自我的启示就是他把他自己啊启示给了谁？启示给了以色列子民。这个话其实听起来呢就是有一点绕口啊，但他的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理解，那就是我们说天主实际呢他显示了什么呢？他显示了天主的意愿，天主的旨意。我们从这个旨意里面可不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一些特质？当然啊，当然可以看到人的一些特质，因为是他的特质，所以呢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呢天主的自我启示啊，天主的自我启示。看这个2060，诫命和法律的恩赐呢是天主与其子民所缔结盟约的一部分。依照出谷记的记录，十句话的启示颁布于盟约的提议与达成之间，这就是百姓对上主所吩咐的话做了听从奉行的承诺之后。出谷记24章第7节，十诫常常在追念盟约之后才传授给人。上主我们的天主在何烈部与我们立了约，申命记5章2节。那么这个2060啊，在强调呢这个诫命啊是盟约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这个盟约是什么？就是旧约，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旧约啊，为了和耶稣所缔结的这个新的这个盟约呢进行对比啊，就是那个旧约。那么我们也要清楚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盟约一定要有内容，任何盟约都会有内容，这是必然的啊，都会有内容。那么这个盟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盟约的内容就是以十诫作为核心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十诫是不是天主强加给以色列子民的呢？就是必须这样，不这样的话不行。其实不是天主强加的，当天主向以色列子民宣布了他的法律之后，这个以色列子民呢他们就是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凡是上主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遵守。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来说，他说十句话的启示颁布于盟约的提议跟达成之间，是说这个天主宣布了之后他们愿意遵守，然后才缔结的盟约。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十诫呢跟盟约呢他们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并且呢在后世哈，当以色列子民他们在追念盟约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提及这个十诫，就是二者呢是紧紧的相连的。2061，诫命在盟约之内取得圆满的意义啊。根据圣经，人的道德行为要在盟约内并借着盟约才取得其全部意义。十句话的第一句话叫人记得天主首先爱了他的子民，正如从前作为罪的惩罚，人从自由的地堂转入此世的奴役中。为此十诫的第一段，天主诫命的第一句话就看重自由，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出谷记20章2节，申命记5章6节。那么这里继续在解释诫命跟盟约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要想理解这个诫命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意义，必须要在盟约的观点之下去看。那么人呢是生活在这个盟约之内，并借着盟约，然后我们才能够发现呢诫命啊它的意义呢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他还强调呢，就是在这个颁布诫命的这个时候，天主他强调呢，就是天主首先爱了他的子民啊。其实这在神学上常常是正确的啊，就是在天人的关系当中，天主常常是主动的啊，天主常常是主动的。那么也就是说天主是走出第一步，然后人回应他。所以天主实际呢是启示的内容，是天主启示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内容。启示呢是天主传达给人的，来召唤人呢来回应他啊，来召唤人来回应他。所以人呢也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回应。那么人的回应是什么呢？是遵守实诫啊，是遵守实诫。这个下面这段话呢是来自这个奥利镇，我们应该是在天主实诫的内容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奥利镇。这个奥利镇呢是教会初期的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教父，但是呢他不是圣人，他的身份呢是一个神父。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教会初期的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人物，非常具有争议，但他的贡献呢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教父，但是他不是圣人。我们有机会呢介绍他的时候呢 也许呢我可以多说一点。他关于这个圣经啊、教理啊，对教会初期的这个贡献呢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问题呢，他没有被列为圣品，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圣人。当然他本人的这个行为呢也有一些怪异的这个地方，就是不是他没有升天堂，是教会没有正式宣布他为圣人，所以我们就称他叫奥利振，一个教会初期著名的这个教父。那么这段话呢是来自呢他的一段话。那么我们从这个2061里面哈、也能够看出，就是他所表达的这层含义，就是这个盟约呢是一层特别的这个关系，我的天主，我的子民，其实这就是盟约的那个意义，我的天主，我的子民。那由此盟约也必然的带来义务，我们看2062，其次才是真正的诫命，诫命则道出因立约而归属天主的含义，道的生活其实就是回应上主主动的爱，就是知恩、尊崇、亲近、感谢，以及是与天主合作，实现他在历史中所进行的计划。道的生活是一个先称的生活，去面对天主，相信他，完成他的旨意。这个后面这句话呢，是其实是我做的这个解释哈。道的生活是一个以一个相称的这个生活，去面对天主，相信他，去完成他的这个旨意。那么中间这部分他提到了这样的几个词哈，他说呢，道的生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回应上主主动的这个爱，就是道德的这个生活。那么哪些人愿意因为天主而度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合道德要求的这个生活呢？相信他的人。哪些人又愿意主动去回应他的爱呢？在教会里面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那么这个回应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的方式呢？他这里面提到了几个重要的词，他说是知恩，是尊崇，是亲近，是感谢。那其实呢，这就是人的宗教生活。啊，这就是人的这个宗教生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用具体的方式啊去完成他的旨意。我们看2063，天主与人之间的盟约和对话，也可从宣告的方式得到证实。所有义务都用第一人称，我是上主，宣告给另一个叫你的主体，在整个世界中都用了一个单数人称代名词，直指对方。天主显示自己的旨意，同时针对整个民族和针对每一个人。上主规定，对天主要爱慕，对近人要公道，如此人就不会成为不义者，天主也不会受屈辱。这样借着实践，天主培育人成为他的朋友，并和他的近人同心合意。对我们基督徒，实践的话不但没有被废弃，反而因着上主在血肉内临于人间得到发扬和进展。我们看这个2063，这个实际呢，这个在颁布的这个方式上哈，它其实很有趣儿。这个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当中去看，就是很有趣儿。为什么说它很有趣儿呢？它是一种对话的方式，叫盟约和对话，它是一种对话的这个方式，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宣告。那么这个对话和宣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天主呢尝试占据着第一人称，就是我是上主，是第一人称单数，就是我是上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接受的那一方呢是第二人称，也是个单数，就宣告给叫一个你，所以呢他直指对方，是一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向我们解释，就是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那就是整个的这个诫命啊，是针对整个民族。那么你可以把整个民族看成一个整体，整体给算一个单数，和针对每一个人。那就是对象上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它是针对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团体，看成一个团体，所以它是一个单数，或者是针对每一个个人。其实也不是或者啊，是和，是和，它有这两个层面的这个意义。所以呢，这个从这里面我们看出哈，这个实际它所包含的这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么下面这段话呢，还是来自这个奥利振，他解释呢实际呢为基督徒所有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意义。所以呢，这个耶稣呢将这个实际呢，这个实际的内容呢细化，或者说具体化， 就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个关于第五诫的这个内容，耶稣呢连对兄弟发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都在他的禁止之列。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显然是帮助当事人能够更好的去遵守天主世界的第五诫。好，我们今天的这一讲呢就到这儿。